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有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63岁，我父母那辈人被共产党的暴力与谎言洗脑，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历次运动，母亲给邪党卖命半生，受无神论的毒害较深，造业大，结果患胃溃疡十几年，俺这个穷家更是雪上加霜。好在我成家后家庭和睦，儿女成双，觉得比较幸福。俗话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料想我大儿子八岁时玩耍中从矮墙头跌下来，造成重伤，在医院三天后失语，嘴歪眼斜，半身瘫痪，经过两年医院治疗，四年家庭治疗，中西医全用了，他反而越来越厉害了，从偏瘫到全瘫，后来还癫痫。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常年的操劳，我们夫妻也患上许多病，没钱治就拖着，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压力把我们二人逼到绝路，想一死了之。修大法受益无穷。1997年春天，大法轰传到我们村，幸福再次降临我家，母亲先得法，引导我们也得法，从此成为了修炼人的一家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与人家争，在矛盾中修自己的心性。从大法中我们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幸和灾难，怎样才能不得病，人活着的意义，人是从哪来的，最终归宿在哪里等等高深的道理。不久我母亲的病好了，儿子站起来了，会走路了，恢复成健康人了，我们夫妻的病也不治而愈，奇迹迅速在周围乡村传开，许多乡亲也有缘得法修炼了。我们家族中36人都知道大法好，就是在法轮功被迫害以后，我们家几次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也没有人反对大法，都支持大法。恩师没有要我们一分钱，没有要任何报酬，还为弟子承受了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还把这么好的大法传给我们，完完全全为了别人好，在当今道德崩溃的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人。我们学大法了，明白了许多，也要做个对别人有益的人，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大儿子在村里的砖瓦厂工作八年，工作中任劳任怨，利益上不与人家争夺。我也是一样，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更好的人，在物质利益上不起任何贪心。我在农贸市场打工，给三家大型干菜调料批发商干八年，没出过错。有一次，两家同时进货，我实在忙不开，让老板先找个人，后来老板发现鸡精、味精丢失几百元的货。老板说，学大法的人给俺干多年，从来没丢过东西。我发现别人丢的物品也还给失主。一次夜间刚下过雨，我们卸完货，往外倒车，发现有两包南瓜，价值几百元。两天后我找到失主，送去后，他非常感动，买烟、买酒，还要请我吃饭。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信电视谎言。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修炼路上有考验，修炼路上也有许多人心观念的干扰，经常遇到磨心的事儿。儿子结婚前准备盖新房，宅基地的左右各有两座炉闷罐，而且正在烧火，后边是坑和坟地，按照旧观念来讲不好，心里上下翻腾。后来用大法衡量，认为好坏是人心的问题，只要心正就没事，心平道路宽，请来木工和建筑工匠，找好地界，规划了图形，拉好线，刚弄好，右边的地灵来了，二话不说把线拽了就走。这时工人们不干了，说欺人太甚，跟他干，房又没盖在他地里，给我撑腰。我劝大伙说，我是修炼人，不能跟他一样。我到他家去，用祥和的语气跟夫妻俩商量，他老伴是个明白人，一听二话不说就去给工人赔情，并把线接好。通过此事，周围的人看到修大法的人就是好。儿子结婚后，村里的路窄已经满足不了现在车多人多的现实，村里规划水泥路，路得加宽。我前院邻居家的房子本来就建在路上了，看到压路机来了，他就拿着铁锨挡住不让靠近，工作人员咋说都不行。最后领导找我商量，往俺这边拐个弯，偏半个路，是否愿意？我说可以。他绝对想不到我这么干脆就答应了。大伙都说学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我后来到省城打工，在一个高档小区应聘，物业经理说保安保洁任你选，上班时间不一样，工资也不一样。为了有时间学法，我干保洁工作。物业领导和业主对我的工作都很满意。第二个月，给物业做饭的炊事员走了，就让我做饭。我做的饭口味好，伙食账目清白，我等于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可月底开工资时，会计笑了，说忘记给我加工资了。我一笑了之，没事。又过了一个月，经理找我说，你扫地有点屈才，当保安吧，上班时间改为12小时，兼职做饭。到开工资时，经理说，报表时忘记把你的名字报到保安上了，下月补上。我笑着说，不是无缘无故的，没事，我是修炼人。我在这个小区干了5年，5年换掉两任保安队长，保安也经常换，太复杂了。我就一直干着，经理还让我当保安队长。我说我不当队长，工作照样负责，兢兢业业工作。领导、业主、同事都满意，我和他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们都明白真相。有的保安还和我一起练功。保安在小区内巡视，经常捡到钱、物品，有的还挺贵重，我都想法归还失主。一次，一个搞装修的小伙子把几千元的手机不小心丢在花园边，认为没希望找到了。我捡到后等候失主，后来电话通了，物归原主。还有一次，我值夜班，在健身器旁边发现一个电脑包，里边有电脑、手机，我放在办公室。第二天失主来了，原来是他和朋友喝酒喝多了，朋友把他送到门前，走后丢失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都表示感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在利益面前，我经受住了考验，在色欲方面来的考验更厉害。小区来了一个女保洁员，据说跟领导有亲戚，允许她和物业人员一块吃饭。几天后，由于停水停电，只好去饭店吃饭。吃饭时，他把一个鸡蛋放在我碗里，说他不爱吃。我很纳闷，又不好意思再给他。第二天一上班，我去地下室查看车库，他避开摄像头跟上去喊我说，我不知哪生哪世和你有情有义，一看你就一见钟情。 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是学大法的，别说那些肮脏事。他不罢休，从此在经济上、物质上、语言上、行为上诱惑我、逼我，我排斥、回避、劝说，都不能使他收敛回心。我心想，我就坚信大法，走正自己的路。我就把老伴叫来，他死皮赖脸说，我老婆没他长相好，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像疯了一样，活没心干，饭吃不下，并以死相逼。我最后决定，放弃工作也不能走错路，就辞职回家。我想想自己的哪一念错了，哦，是见到他时闪过一念，比我小孩娘长得还好，就是这不正的一念招来的磨难。修炼真是很严肃。凭大法打破医生预言。2015年以前，妻子曾两次被绑架，数次被抄家骚扰，抢走大法书籍、现金、电脑、学法用品等，有时是光天化日，有时是深更半夜，吓得80多岁的父母、几岁的孙子一听到警车响就躲到村外头的田间，一家人常常离别。2015年5月，我们就把十多年来受迫害的经历写出来，控告江泽民违法违宪的罪行。但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从来不讲法律，我们的诉状又从北京返回到当地政法委公安局。妻子在家收秋种麦，刚忙完，县610和乡派出所20多人开3辆警车夜间闯进我家，举枪举铐，大声恐吓，看看这是什么。妻子给他们讲真相也不听，扬言要判刑8年。妻子就这样又一次被抬上警车绑架，异地关押到市看守所，2个月也不叫见，音信全无。80多岁的老母亲由于惊吓，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2个多月后，家人突然接到看守所电话，说妻子突发脑梗住院。我们赶到医院，看到昔日健康的妻子浑身上下插着管子抢救，不会说不会动，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看守所的人把守着，时刻监控。人都这样了，县610仍不放人。又过了半月，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离开医院，来到另一个地方，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放下人心与执着，奇迹再现。1个月后，妻子头脑基本清醒，能听法练功。2个月后，搀扶着能走，能看书学法，练功静坐1小时，头脑完全清醒。医生曾说，妻子此生很难站起来了。可是我们就凭着对大法的信，达到了在医院治疗达不到的效果。再次感谢师父的恩德，何时？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情时方知痴情苦，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8日。我从1995年开始随父亲修炼法轮大法，当时上小学2年级，在最纯真的年纪遇上了最纯正的大法，那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但是人从一出生就在情中泡着，小孩也不例外。我记得我曾小小年纪一个人走了好长的路去看我的表妹，只为了看她一眼，因为好久没见了，我好想她。为了让好朋友开心，可以把自己的东西都给她，而这种不计较并不是慈悲，而是友情。我小小的心随着我在意的亲人朋友的开心苦痛上下浮动，那时的我已经开始被人间的情网网住了。我的180度的大转变是在1999年720以后，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我父亲是当地的义务协调人之一，我家被作为重点开始了长达18年的迫害。 面对着父亲被抓，亲朋好友的躲避，母亲的下岗，周遭人的闲言碎语，嘲笑辱骂，我好像开始明白了人世间情的自私、多变和不可靠。我变得自闭，少言寡语，不苟言笑，对所有人都疏远起来，包括母亲。我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去情，而是在突然的变故的冲击下关闭了我的心门。对父母的情、亲朋好友的情一点没少，反而还与日俱增，只是没有一个发泄口去表达出来。我在这种错误的状态中越陷越深，表面上越来越漠视周遭人事，心里却被情填充得越来越重。一，情中沉沦。母亲去世，我生死一线间。这个发泄口终于伴随着母亲的去世被活生生地撕开了。母亲因修炼大法是被中共迫害死，死得很突然。那时我已经20多岁，这么多年和母亲的相依为命，母亲对我的宠爱让我对母亲的亲情和依赖已经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看着母亲的遗体，握着她还很暖和的手，我很平静，颤抖着没有哭，那种感觉很奇怪，那一瞬间没有痛苦。后来我明白了，我可能已经有想和母亲一起死的想法了。那个极端的亲情控制着我，而我还一无所知，准备随着他跌入深渊，毁灭自己。那时我学法并不精进，常年没有父亲的督促，再加上常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诱惑，我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大法和人的东西哪个都不想放弃。在我被情控制着想怎么自杀时，脑中会显示出练功人不能杀生。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这段法理，当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时，亲情的痛苦才开始展露它的真面目。我开始痛不欲生，我辞去了工作，窝在家里，日日失眠，以泪洗面。碰到的每个东西都能让我想起和母亲的点点滴滴。我的心脏被情握在了手里，使劲地攥紧，疼得我蜷缩在每个角落中。幸得师尊没有放弃我，每当此时，师父的这段法都会在脑中响起。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拿起大法书看这一段，不停地哭，不停地看，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母亲，虽然长得和人间的样子有些差异，可是亲情已让我六神无主，哭着拽着她不撒开。她说，跟我一起走吧，我答应了。随即她拿出一把刀向我身上刺来，我没有躲开，等待死亡的来临。我要和母亲生死在一起，谁知一股力量将我拽倒在地，他没有刺中。这时父亲进来了，看到我还活着，问母亲我怎么还没死，然后接过了那把刀向倒在地上的我刺来。就在马上刺中的时候，一道强大的蓝光从我背后发出，对着那所谓的父母冲了过去，瞬间一切就都没了。我醒了过来，我知道师父在另外空间把我从情魔的手中救出。从那天开始，我渐渐地从情中走了出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从沉沦中清醒，历经多重考验。我开始思考，我的喜怒哀乐到底源自于什么？是谁在控制我的思想、行为？现在主宰我的是真正的我还是情？师父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 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重新审视着在母亲溺爱中长大的我以为的幸福，究竟是苦还是乐？工作生活中的顺心如意或困难挫折重重，究竟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就在这时，曾多次被迫害的父亲又被绑架了，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警察还不时地来电话说要来搜家。我去亲戚家商量对策，谁知家里的亲人却站在了邪党的一边，表现出强烈反对大法的态度，甚至当着我的面骂师父、骂大法、骂我父母，要跟我断绝关系的架势。看着那一张张熟悉又陌生、愤怒又扭曲的脸，一股怨气冲上了脑门，我和他们大吵了起来。事后，我一路哭着跑回家，跪在师父法像面前痛哭。正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突然师父的诗句打进脑中：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我停止了哭泣，开始一遍遍地背，直到生出正念，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亲情带动了。当时认为自己的亲人居然都不站在我们这边，这么多年站在恶党那边，不管不顾，越想越气愤委屈，实际上还是把他们当成了亲人，而不是等待救度的众生。他们的那些恶的表现是背后的灵体在控制着，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对大法犯罪。当外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我时，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所谓人间的苦难是冲着我的情来的，我是该从人中走出来了，所有对人中的不舍都要放弃了。当我在那种一无所有的境地中，突然领悟到了人间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什么是你拥有的？金钱、名利、感情，什么都没有，就像是一阵风，它吹拂过你后，它的来去和你却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能彻底改变人的只有修炼。就如师父说，是实实在在，别说你，西方有许多大富翁、大富豪，到百年之后，他发现什么都没有，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很空虚。可是为什么功这么珍贵呢？因为直接在你元神身上带着，生带得来，死带得去。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在这之后，我也逐渐放下了对亲戚的埋怨，用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在亲人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过去照顾，过节时过去探望。虽然他们的怕心还未消除，有时还是有争论，但是我总是笑着去面对一切，消掉情所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用大法的标准去圆融这一切。随之，他们的态度也有转变。三，法中升华，用慈悲来看问题。弟子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修炼中情真的很难放，而且好像自从开始修炼，关关都在过情关，好像生命中的死关就是情关。师，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吧？你呀，把这个情就当作关了，因为你没放下，所以你老要过。可是我不是今天强让你们放下，我是点明白你们，不是说你们一时就能做得到的。我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你们就多学法，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当你真的是慈悲众生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情来困扰你了，而且所有牵扯到情的家人也不会再说你对他们无情了，也不会再因为感情问题发生冲突了。 讲来讲去还是自己要提高的问题。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段法中，师父已经给我们清楚地点出了法理。在最近发生的几件事中，我才真正地体会出大法的威力。前一阵经历了本地区的敲门行动，当我开门看到警察时，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一种慈悲。事后我发现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父亲被抓后，我开始一个人去接触公检法司的人员，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来源于从小对他们的怨恨心。经过这几年在学法中的提升，我在每次见他们后，都会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发正念清除自身的怨恨心、争斗心和怕心，下回要做得更好。但是每次都没有真正达到法中要慈悲众生的标准。直到这次，他们六个人对我一个，还很凶，但是我仿佛跳出了纷扰之外，只觉得他们好可怜，抓紧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清醒。我看到其中一个警察看到我的眼神后，震了一下。我知道这种状态是在同化法后升华的表现，这是大法的伟大和慈悲的又一次见证。第二件事是我舅舅知道警察来骚扰后，突然闯到我家，大吵大闹，指着我的鼻子狂吼，让我识时务等等。若是以前，即使我不跟他吵，也会委屈地哭。可我当时一直微笑着，仿佛置身事外，他说的任何过激的言辞都动不了我。我心里想，这件事冲着我哪颗心来的？不能让旧势力控制着舅舅对大法犯罪，同时发正念铲除背后控制舅舅的一切邪灵烂鬼。当我的心不为之所动时，舅舅的态度突然大转变，变得温和了。我就抓紧时机给他讲了一些形式和真相，让他消除误会。过了一会儿，他就和善地走了。走后，我立即坐下，翻了半个小时正念，向内找，发现自己对舅舅的情隐藏在依赖心中。因为现在家中就我一人，一有什么东西坏了就打电话把舅舅叫来修，平时没什么事还不联系，自以为对他的情不重，实际上这个行为是在情中生出的依赖心的表现。再次，我也放下了对父亲的牵挂与思念。记得父亲刚被绑架时，我总是担心他在里面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被上刑。思来想去，被情魔折磨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慢慢地通过学法，我渐渐地放下情，不在这件事情的本身中去想怎么解决，那只会是在执着和情的带动下越陷越深，而是意识到父亲是同修，有师父有法在，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我要做的就是帮他发正念，揭露迫害，积极营救，救度一切有缘人。在这几年的摸爬滚打中，我发现在去掉对情的执着后，我在具体事件发生的当下往往能够冷静下来，不被他带动，并用正念思考问题，向内找不足，这样往往矛盾就会烟消云散。我深知师父在利用一切机会让我提高，在不知多少次的跌倒爬起中，我渐渐地同化大法，去掉人间的情的束缚。现在回头看看，才知痴情的痛苦。再想想原先认为人间所谓的幸福和快乐，都是在情的带动下产生的一种感知假象。只有在不断的学法中，一点点地归正着自己，超脱出来，才能知道无情境界中的美妙所在，才会体验到大法的伟大和殊胜。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慈悲能容天地春的一点浅悟，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已经持续了18年，大魔头也离任10几年了，为什么迫害仍然在继续？ 虽然整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局部地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很严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师父慈悲能容天地春，摘自《红营二法正乾坤》的法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所以迫害迟迟不能结束，师父结束正法的时间一延再延，就是大法弟子心中还有恶念，没有修出纯正的慈悲心，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不断的加重迫害。师父给我们讲过相由心生，参见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的法，我们内心有恨就会招来邪恶，因为旧势力就是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只要大法弟子心中有恶念，就会招致邪恶的迫害。说得严重点，目前的迫害是大法弟子心中的恶念招来的，大法弟子心中的恶念不去掉，迫害是不会停止的。大法弟子的怨恨心深挖下去，根子就是妒忌心、私心。我们为什么还放不下记恨的心呢？带着这颗心能圆满吗？世人在大法弟子的眼里都是众生，都是被救的对象，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世人也都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可怜和慈悲他们才对。笔者也是被迫害非法关押了3年监狱，当时对参与迫害我的人也有很强的仇恨心，恨不得让他们立即遭恶报。现在回头看自己当时的心态，完全不像大法弟子，没有大法弟子的宏大慈悲。大法弟子没有敌人，有的只是要救度的众生。我们有相当部分同修至今对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及其他世人仍然耿耿于怀，不肯放下对他们的怨恨，不放下恶念，不放下恶念就修不出慈悲心来。慈悲是宇宙中最宏大的力量，什么都能改变。大法弟子只有怀着纯正的慈悲面对世人，才能消除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才能救了他们，才能结束这场迫害。目前有部分同修对修大法之前和自己有过过节的亲人、邻里、同事以及同修之间的恩怨至今仍不能释怀，大法弟子要修得执着无漏才能圆满，怨恨心不就是执着心吗？而且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强大执着，这个心不去，怎能修出慈悲心来？我理解大法弟子最后什么心都得去掉，只有慈悲心，这样才能融化世间的一切，才能救了众生，才能完成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履行誓约，圆满随师还。大法弟子或多或少都存在盼望正法快点结束的心，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师父把正法结束的时间一延再延，就是因为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不去，达不到大法弟子标准，正法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不是邪恶有多厉害，而是大法弟子的人心在拖慢正法进程。我们的恶念没有修掉，也就是妒忌心没有修掉，就修不出慈悲心来。只有慈悲能融化宇宙万物，能度化宇宙万物与苍生。现在中国大陆老年人很多，不是因为生活好了而延长了生命，而是他们在等着大法救度。大法弟子肩负着这样神圣的使命，有什么理由不放下一切执着，修出宏大的慈悲去救度众生呢？为了履行我们的誓约，为了我们各自天国的众生，为了敢于冒天胆下世得法而今迷失在世间的王和主们及他们世间的众生，放下我们的怨恨与执着吧，用我们宏大的慈悲去融化宇宙万物与苍生，助师世间行，结束迫害，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吧。结束迫害不能靠师父，更不能靠常人，只能靠大法弟子自己。我们的宏大慈悲修出来了，就能融化一切，就能灭尽一切邪恶，就能结束这场迫害，就能救度我们要救度的众生。一点浅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烦恼事变成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1994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师父多次告诉我们要向内找，强调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修炼过程中，我对师父的这一教导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和体悟，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交流。向内找，堂堂正正走出黑窝。18年来，在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我曾经多次被绑架，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等黑窝里，长期被监控，精神和身体受到残酷的折磨。在那种铺天盖地的恐怖氛围中，在那种强大的压力下，开始时心里很害怕，被动的消极忍受。后来向内找，觉得这不对啊，我们修炼大法的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师父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出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有师在，有法在，有什么可怕的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只有邪恶才害怕。悟到了法理，正念出来了，怕的物质就清除了。一次，我在劳教所里练静功，两个警察过来搬我的双腿，不让我练，弄了好一阵子也搬不动我。他俩魔性大发，就把盘着腿的我抬起来往监房外摔去。只听咚一声，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都以为这老太婆肯定被摔得半死不活，筋断骨折了。可我却觉得好像身体轻飘飘地落在院子里，一点也不痛，还盘着双腿在那儿坐着呢。那两个警察没招了，自己却害怕地溜开了。是师父看到我悟对了，就保护我躲过了一劫。就这样，在每次关押迫害中，我都遵照大法向内找，堂堂正正走出黑窝。是师父引导我一步步走向成熟，使我坚定地走在法轮佛法的修炼大道上。坚持学法发正念，救人成功率高。讲真相救人，更不能忘了向内找。师父说，一个是大家学法的问题，一个是发正念的事，再有呢，就是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这伟大的一切都是你们已经走过来的，你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威德，但是要做得更好，而且要继续下去，直到把邪恶彻底除尽。出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多年来，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把讲真相救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乘船坐车、走亲访友、上街购物、下乡进村，随时随地抓住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在讲真相的前后，我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学好法了，是不是有正念了，是不是有慈悲心了，是不是真正把救度众生当作重要使命了。我的体会是，每次出去救人，要提前发好正念，清理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清理众生背后的共产邪灵和旧势力操控的邪恶及黑手烂鬼，并请师父加持，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得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出自转法轮。这样做的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几句话就能让对方明真相、做三推，高高兴兴地接受真相资料。今年儿子买房装修，要我去帮忙，需要搞一两个月的时间，这和修炼在时间上发生了矛盾，这不影响做三件事吗？心里多少有点不愿意。后来想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静下心来向内找，在法理上明白了，复杂的环境更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我们这一法门就是在常人社会修炼，只要安排得好，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发正念，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给接触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结果在那小区买房装修的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和上下电梯时遇到的很多人都听到我讲真相并做了三退，给我家装修的、送材料的、联系业务的人，我也都一个不落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三退。一次，我给一个年轻男士讲真相时，他有些害怕，把我请进他的屋里，低声说：阿姨，你讲这些，这不是反党反革命吗？我一听，想到这人迷得很深啊，我得给他讲明白。 我便轻声细语地开导他：年轻人，我儿子比你年龄还大，我把你当侄子吧。你仔细想想，那个革命可不是个好东西啊，革命不就是杀人吗？反对他革命不就是反对他乱杀人吗？这不是对他和被杀的人都是好事吗？我又说，江泽民现在不但乱杀人，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消灭，用上百种酷刑残酷迫害，还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灭绝人性，震惊全世界，是人神共愤。这种革命能允许吗？天理不容呀。再说中共他是西来的邪灵，多半个世纪以来无辜害死中华儿女8000多万，我们劝人三退是劝人自救，退出中共这个罪恶的杀人组织。现在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极其败坏，人不治天治，石头都说话了，中国共产党亡，是天要灭中共了，我们赶快三退，抹去在血旗下发的毒誓，保命保平安，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怎么不好呢？神佛看人心，谁信保谁，不信也没办法，那是自己的选择。结果这个年轻人醒悟了，点头心服，把那个党员退了。一个星期六早晨，我到一家店门口买烙饼，我给那小两口讲真相，突然又来了个买烙饼的人，我急于求成，滔滔不绝的还在那儿讲，完全没有顾及别人在忙做生意，结果那小两口脸色阴沉，装着没听见似的，真相没讲成，我只好离开。我向内照，原来这次讲真相既没发好正念，又有一种求结果的做事心，过程中没有考虑别人。于是我调整心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请师父加持，一定要救这两个生命。我马上返回去，那小两口像等我一样说，阿姨，你还想买什么？我回答说，孩子，刚才是我性子太急了，打扰了你们做生意，我是特意回来向你们道歉的，并告诉你们为什么要三退。小两口听后爽快地用化名三退了，还说，你给的这真相资料我们一定好好看。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尤其在背法方面没有坚持下去，没有去真正同化法。平时由于儿女亲情放不下，引发出很多人心，有时甚至很强势，什么不好的心都暴露出来了，争斗心、怨恨心、利益心、私心、妒忌心等等，嘴上说放下了，在高层看得可清楚，其实往深层看，他们仍在那里，根本没有动。去人心，母子之间如同修。有段时间我与儿子的矛盾就表现得很突出，老觉得儿子买房要用钱，在我身上打主意，老怪儿子对我有怨气，心中总有个疙瘩，互相僵持着，扭着劲儿。为什么会这样呢？修炼这么多年了，而且儿子也在修大法，这是修炼人绝对不应该有的状态呀。我苦苦地找原因，师父就在梦中点化我，要我去争斗心，去利益心。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抱着一大包钱，固执地认为这钱就是我的，还有两小包钱放在桌子上，突然一个人冲过来抢我的钱，一下把我惊醒了。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我是练功人，有师父保护，坏人怎敢抢我的钱呢？以前被爬去的钱经我讲真相都归还了我，我从来没丢过东西。后来我从法中悟道，这不是别人来抢我的钱，而是我强占了别人的钱，其实我才是梦中那个抢钱人。想到这儿，我震惊了，耳边响起了基点两个字，这回全明白了，原来我修炼的基点还没转变过来，还站在唯私唯我的基点上，难怪那么多麻烦出来了，有些状态也不合乎修炼人的要求了，那么多的执着心老去不了。学法中我悟道，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跳出人的层次呀。执着心不去，观念太强势，放不下人的东西就是人，这怎么能跟师父回家与修炼人的标准相差太远了。经过这样学法，向内找，在法中悟，在法中修，不断地规正自己，我主动地和儿子切磋沟通，情况就不断地向好的方向转变，很快一切归于平静。现在我们母子互勉互利，同乘法船在新的起点上，叩谢师父的浩荡佛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